好，我们翻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今天会把十一章讲完啊，开始进入到第十二章。上一次呢，我们十一章停在了第四十八节，也就是中间的部分，耶稣对待律法师和法利赛人所做的一个长篇的教导的中间的部分啊。我们知道在整个第十一章从十四节开始呢，其实耶稣的说话的对象啊，就转向了一群不信的人。起因是因为耶稣做了一个神迹，但是这群人却说是靠鬼王赶鬼啊，以至于呢，耶稣要开始对着不信的人讲一个长段的警告的话啊。虽然这些警告在人看来呢，好像挺严厉，但其实呢，里面蕴含了神极深的怜悯和爱啊，盼望他们听见这些警告，依然能够得救。那这些警告呢，到十一章的最后呢，就到了一个高潮啊，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先要解释的啊。我们先倒回去，从45节开始读啊，然后我们就顺着把整章讲完。在45节呢，律法师中有一个回答耶稣说：“夫子，你这样说也把我们糟蹋了。”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你们有祸了，因为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因为他们杀了先知，你们修造先知的坟墓。好，在这呢，我们上次有分享到律法师呢，他们也是骄傲的，他们其实里面是不要的啊。但是呢，当他们说到耶稣说到法利赛人的时候，讲到42到44节的时候呢，他们就被冒犯了啊！他说：“哎、那你不能说我们也是这样哈、啊，我们会好一点啊。”所以耶稣就转向他们说他们的问题。啊、他们的问题呢，46节就是啊，指律法师是教导别人啊，要守摩西的律法，就是只是告诉别人做，自己不做啊，这是问题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更糟糕，有祸了，在哪呢？47节，就是他的祖先是杀先知的。那他们却在修先知的坟墓，貌似在人看来呢，好像修先知的坟墓是好事嘛，对不对？那你说祖先杀了先知，我们现在说啊，我们错了，我们就把这先知的坟墓修修好，为什么不对呢？所以在48节，耶稣说，你们又证明又喜欢的意思就是，就证明他们是和祖先是一样的。在哪里一样呢？我们上次有分享到啊。其实最根本的一样就是假冒伪善啊，就是其实里面不肯听神的，但是外表要装得很听神的。他们真的悔改了吗？他们没有悔改。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祖先杀了先知，他们后来杀了耶稣。所以真的悔改不是去祖先杀了先知我去修坟墓，真的悔改是我真知道我错了，我就应该听神给我的话。那祖先杀先知，我就再也不杀先知了，就对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来到教会说很多冠冕堂皇很好听的，但是我们其实里面并不是真的相信。那我们跟人说的是一个版本，自己生命里活出来的可能又是一个样子。这就是这些律法师和法利赛人里面根本的问题，也就是在第12章的一开始会讲到的法利赛人的教，我们等一会儿会分享。所以耶稣对着这群不信的悖逆的法利赛人讲完以后呢，他在12章一开始就转向了普通人，也包括其他的门徒和信徒，他要解释一下这群不信的人他们到底问题出在哪，就是出在这假冒伪善，是里外不一致上。正是因为他们是这样，所以他为了让外表让人更加的尊敬他们，让人更加的说哎，你们是属神的人，所以他去修那个坟墓。修坟墓当然容易哈，因为要你悔改当然难嘛，对吧？悔改就是神说的话，说你是个罪人啊，说你需要从罪中出来，他就肯定不乐意听了。所以在这他们这些修造先知坟墓的这些人呢，事实上就是在我们整个福音书的最后喊着要钉死耶稣的那一群人。所以你想哪一个罪更大呢？ 杀先知还是杀神呢？对吧？肯定是杀神的罪更大了啊！所以在这里耶稣讲的就很直接了，很扎心。就48节，你们又证明又喜欢，证明的意思就是我证明我就是那杀先知人的后代。然后喜欢就意味着呢，父亲祖父做的事我其实也喜欢，我就是不愿意听神的。然后呢，我表面要告诉别人我属神，但是我里面是不要的。好，那我们回到圣经，到49节，我们今天从49节往下看。所以神用智慧曾说，我要差遣先知和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使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都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好，那这一段呢，还是在讲杀先知。那但是呢，他讲到了审判。因为在前面讲到杀先知，我们刚才分享的，他是在用杀先知这个例子呢，来告诉当时耶稣那个世代的律法师和法利赛人，也是悖逆的，也是假冒伪善的。但从49节开始呢，他的话就提到了一个审判的高度。首先呢，他说神要差遣先知和门徒到他们使徒到他们那里去，有的他们要杀害，有的他们要逼迫。他讲了一个事实，就是神预言了这件事，就是从历世历代神从差先知和使徒开始，历世历代差去的人呢，都有悖逆的人，也就是假冒伪善的人去杀他们，每代每个朝时代都不会少，直到耶稣说这话的时候也是这样。耶稣就首先陈述这个事实，然后讲50节，然后他说呢，创世以来所流众先知的血要问在这世代的人身上。这个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为什么神说你们这个世代的人要受的审判要更重，对吧？就相当于以前的要问在你身上。那我们会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对嘛，以前的人应该以前承担哈，为什么这个时代的人要承担更多呢？他其实是这么一个道理，就是以前的人他们看见的是谁呀？看见的是一个神差来的仆人，或者说是个先知，对吧？但是这个时代的人看见的谁呀？看见的是耶稣。那哪一个更大呢？耶稣更大。所以在50节说的话其实在呼应哪里呢？其实是在呼应前面，我们往前翻一点点啊，11章的同样一章，11章的第31节和32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人，有一人比谁更大？比所罗门更大啊。32节是同样的。到最后呢，看呢，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那所罗门和约拿就是神的仆人，对吧？那他们在那个世代做的工，有人听见就悔改了。而耶稣在这个世代做的工远比他们俩要大。那所以耶稣说呢，那个世代人可以审判这个世代的人。原因就是他听个先知的话他就悔改了，那你们听耶稣的话都不悔改，所以他们可以来定你们的罪。同样的道理，路加福音11章的第50节这里就在说呢，不信的那个路加福音11章的32节31节是在讲信的南方女王和尼尼微人都信了。在这里他说不信的，那不信的意思就是当你拒绝，你拒绝由先知传的话，如果后果是一的话，你拒绝由神自己告诉你的，后果可能就是一百、一千、一万了，就是完全不可能去对比的。所以在这儿，他甚至从51节哈，他把从亚伯一直到撒加利亚的血其实从亚伯就是最初该隐和亚伯的时代，就是最早义人被害的时候， 一直讲到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呢，其实所处的年代哈，也不是特别晚。撒加利亚应该是在约阿施的，就是南朝啊，就是犹大国的约阿施王的时代啊。那他是被这个约阿施王给杀了。约阿施不是一个特别晚的王，在后面还有很多，还有西西加、马拿西啊，直到西底加，很多的王。那应该在后面这些王里也有一些的这悖逆的事情发生啊，也肯定有殉道的。那为什么讲亚伯直到撒加利亚的血，他这么讲呢？那我说说我自己的意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查考一下圣经。圣经里有记载的，就是从亚伯到撒加利亚，这就是记在圣经里的。那当然呢，我们从一些的相关的辅助材料里呢，大概也能够知道，比方说以赛亚，著名的以赛亚书的作者，先知以赛亚，他就是被马拿西王用锯子锯死的。所以我们在应该是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啊，我讲到信心的英雄榜里，讲到信心的伟人里，不是就讲到那个历史历代的被逼迫的人啊，有的被石头打，有的被锯锯死啊，讲到这么样一个场景。那当然这个没有被圣经记载下来啊，那是不是说撒加利亚之后就没有殉道的呢？那显然应该不是啊。那神只是从亚伯开始讲起啊，因为呢圣经第一个讲到殉道的就是亚伯，最后有记载到的啊，在旧约里哈，因为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新约还没开始啊。那你会说那斯提凡也在使徒行传里被记述殉道了，但问题是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斯提凡都还没有开始服侍，所以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在他手上这本旧约圣经有记载的殉道的就是从亚伯一直记载到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在历代之下，应该是二十几章啊，整个里面有很多啊，就我们就不一一去讲了。那在这里耶稣其实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听的人理论上都是文士、律法师、法利赛人，换句话说他们应该对旧约很熟悉的人，对不对？对，就我们今天很多孩子从小在主日学习哈，一直如果他来得早的话，一直可以学到高中大学，他们其实对圣经很熟啊，很熟。然后比今天西方有很多人他不信不等于他不知道圣经，他可能圣经的了解程度比你要深得多，因为他从小就在主日学长大的，那些个故事他全都知道。但是呢，人若知道不信就变成法利赛人。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当耶稣讲起来亚伯他知道吗？他全都知道，因为他只要读创世纪就会知道亚伯的故事，一直讲到撒加利亚，他只要读历代志，读这些历史书，列王记历代志上下，他就会读到很多这样的历史，读到最后一个就是撒加利亚。那问题是耶稣讲出来的时候，如果我真的对这些圣经很了解的话，我难道不要去想一想这个话要是真的我担得起吗？是不是？这就意味着我如果不听在我面前这个人所说的，我所要承担的后果比我那些祖父先祖们，就杀撒加利亚的那些先祖们后果要严重的多啊。所以人在更严厉的警告里哈，你要想一想，其实是有两个选择可以做的。一个呢我就谦卑下来，一个呢可能就变得比先祖更骄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士师记也好，读这个历史书也好，旧约的历史书也好，你会看见神经常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行恶啊，比你们的先祖更甚。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扎心的，就神差先知来说什么话呢？说你们行恶比你们的先祖更甚，就先祖呢还比你们好一点，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直到呢马拿西王之后， 神的话呢开始变得更扎心，他不再说比你先祖更甚，他说比我从这地原来赶出去的那帮人更坏。以色列这块地是怎么来的？就是神审判了原来这地上的什么人啊？迦南人。神审判了全部迦南人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全部灭绝，对吧？这就说明神审判是有一个度的，对不对？你越过了这个度，你就一定会招来这样的审判。这很公平，对不对？就是神说盼望你悔改，不是说什么我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永远我只要做坏事，你就等我悔改，不是这样的。那如果是这样，神为什么不让你在地上活个一万年，你天天做坏事，反正总有第二天可以悔改嘛？为什么地上人最多就是一百年的寿命？大家想过没有？人在地上的时间就是给你悔改的最多的时间，就这么点时间。这就意味着神给人最终是会看见审判的后果的。所以当时神在不断的差先知来跟当时的犹太人讲的时候，他是换了说法的。他首先一直说，就从约书亚和摩西时代一直往下，就是越来越堕落，越来越堕落。然后他每一个时代啊，过了几十年，差个先知来说，你们现在干的比你先祖更甚。然后呢，一直到马拿西王，这个王是坏的不得了啊，还当了50多年的王。等到这个王再一过呢，神怎么说的？神说你们做的这些事啊，比当时我在这地赶出去的那些人更甚。好，那你觉得神是不是公义的神？是。那就意味着从神这么讲开始，犹太人就注定要被掳了。所以神从马拿西王之后，你就会看见他再也没有说你们能逃得脱被掳的命运了。直到马拿西王之后，还有一个约西亚，到最后西底家哈当中隔了几个小一点的，就一直下去了，就下去了，就再也没有机会逃脱被掳的命运了。然后神给的信息就是什么呢？投降。你怎么样能让自己放在神的恩典里呢？就投降。所以从那之后，神差的先知就是告诉犹太人，你就投降巴比伦人，因为这个审判一定会来。神怎么样当时把这块迦南地的迦南人拔出去，今天也要怎么把犹太人拔出去，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这儿，神用极严厉的话来警告当时世代的人，就是历世历代的罪远不如你今天拒绝耶稣的罪。那好，这个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有2000年了，那你觉得我们要承担的责任比当时的法利赛人是多了还是少了呢？肯定是多的。对，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那52节啊，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啊，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啊，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啊。在这句话呢，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句话一样对我们很重要。就是律法师是一群知道圣经但是乱讲圣经的人。怎么讲呢？就是他明白神的话，但是他自己不信，他不要。所以呢，他把圣经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在42节这个样子。就是薄荷、云香、菜蔬、献上十分之一，这些很小的但是别人看得见的事他看得很重，但是里面真正重要要悔改要公义要爱神的事呢，他就看得不重了。就这样的一个教导啊，他会把人带到沟里去。所以叫做你有了知识的钥匙。知识的钥匙是什么呢？就是圣经的话。然后你怎么叫夺了去呢？你把这个话呢曲解。就好比今天我听了一个律法师的教导，我会怎么跟他学啊？我回去就把我家的芹菜摘十分之一交给那个祭司，然后我就说我是特别属神的啊，你们知道吗？我很属神的，我连芹菜都给他十分之一啊，我连带黄瓜我都给他10根里我给一根，那我做到了，你们没有做到，所以我是一个属神的，我以后会去天堂的。所以对我来说呢，去天堂就意味着呢10根黄瓜给他一根， 在这儿，这就叫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就是这个道理了。就是律法师自己这么干，他自己不进去。啊，今天来了一个人要听律法师讲的，我还把他挡在外面，怎么挡的？他回去给了一根黄瓜，他就觉得好，搞定了。他也进不去了。对，所以这个的危险啊，其实是非常糟糕的。这个糟糕在哪呢？就是后面那个人啊，会比前面那个后果更糟糕，更惨。大家想一想，假设我呢，我是个律法师，其实我知道神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就是不肯要，我就是贪爱今生，我就贪爱钱财，所以呢，我就是表面做到就好了。但其实我知道神是什么意思。好，现在你们来了，我就告诉你呢，你只要这个云香菜蔬献十分之一就好了，你其他的事就不用管了。啊，你这么听了以后，你会把它当做一个教义去执行的，对不对？跟我的性质哪一个更糟糕？你的更糟糕。所以呢，在地狱里呢，你的结果更惨。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23章。23章的15节。马太福音23章15节。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讲的是一个道理。然后他解释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注意他用的词是勾引一个人入教。那你今天信的是基督还是基督教啊？基督。基督啊。你要的是基督，一定记得基督是活的，是活的，他现在就在你的一切心思意念，他都了解，你不要想方设法去骗他，那你就惨了。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啊，你就有抵抗力了。有抵抗什么？有抵抗宗教的那能力了。因为宗教是注重外表的，是给了你很多形式，你也不太会容易被人绊倒了，对吧？因为宗教里很容易绊倒你。你看见一个人，如果你看穿了他，你发现他其实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你会说：“哎呀，原来信基督是这样，我就不信了。”那说明你眼睛看见的是教，教就是人，基督就是神，这就是这两个根本的差别。你来教会不是来看人的。你来看人，你早晚有一天会被绊倒，那你要信，那你要到主那里去，一个真正能够帮到你的工人，一定是努力把你带到神自己那里去，因为神自己爱你，耶稣爱你，这是个事实，这也是你唯一的依靠。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很糟糕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像刚才讲到的那律法师。他自己不进这扇门，对吧？因为他选择不要。然后呢，他还做了一个宗教出来。这个宗教就是呢，假冒伪善的。就是给你一切的外表，你人能够有的标签。样子很像，也受洗的，也奉献的，也开门的，也干这个，也有注册的，也周济穷人的。你看这不很像吗？但是他自己里面其实不信的。为什么？因为其实他贪爱的是这世界的东西，他不是要耶稣赦罪的恩典，他不觉得自己需要主，那这个神没办法救你。那到这时候呢，来听的人会产生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他认为只要像你这样外表做到了就可以了， 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宗教了，是不是？然后相信这个宗教的人，他会怎么样？他会认为他一定能去天堂，否则为什么会有抱着炸弹往人群里冲的人呢？那你觉得他抱着炸弹往人群里冲，他脑子里想的什么？他想他死了以后会去天上的美好的日子，不是吗？是不是？他是想着我抱着炸弹往里冲，完了我回家还可以继续吃火锅吗？不可能。教他抱着炸弹往里冲的人是绝对不会干这件事情的，对不对？律法师，我是律法师，我教你干这个事是因为我这是宗教嘛，对不对？我不忽悠你，我哪来钱呢？对不对？但我怎么可能抱着炸弹往里冲？你以为我傻吗？我才不会干呢。但是你就会干了，因为你真的信了，你真的信了我胡说八道的话，所以才会有马太福音23章，你做地狱之子比我还加倍，我就是贪财，你就是真信。现在大家知道，那抱着炸弹往人群里冲的，他在地狱里是加倍的，那个忽悠他进去的反而比他还好一点。这就是圣经很让我们难咽的事实，但这是真的是事实，这是世界里最多发生的，在宗教界里发生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人要到神那里去？你不要到人那里去。你到最后你不能怪那个忽悠你去掉沟里的那个人，那只能说你自己为什么不去读圣经呢？圣经你这么难买吗？我相信就算这在世界最难得到的地方，只要你想要读，神总会让你有机会读到的，是不是？今天圣经翻译成了多少的语言？所以我们今天要警惕的是我自己不要去做律法师啊，当然这个我不要假冒伪善，但是更多要警惕的是你不要去听那假冒伪善的人忽悠你的话，你总得自己去查考圣经，是或者不是，圣灵不会告诉你吗？你真的愿意相信，你难道看不出他在说什么吗？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1章，所以这我们刚才解释的就是11章的52节啊，就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啊。但在这里呢，我刚才就讲了这个后果，是阻挡他们进去，那些被阻挡进去的人如果真的信了，他们的结果还反而更糟糕啊。到53节，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极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话柄。所以这两节在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说的恰恰是事实，他们真的是选择不要的。如果耶稣说了以后他们就不作声了，他们就很懊悔了，就说明呢他们其实是想要，但原来是糊涂的，对吧？他没有搞明白，但是他耶稣一说，他们立刻就想要去拿耶稣的把柄，事实上说明他们就是想杀耶稣的，恰恰证明耶稣说的是事实。所以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当把真理讲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人会被冒犯，当他被冒犯的时候，说明呢这真理恰恰可以应用在他身上，对，说的是真的，是对的，他才会被冒犯。神有没有神那跟你争得最凶的话，他说没有神的人，他其实他恰恰知道有神，他只是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他就是不要神，对吧？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没有神，假设我真的信没有神，我看你们这些有神的人，我只是觉得很可怜，这么傻呢，还那么费劲，我会坐下来跟你来争辩吗？我如果真的相信没有神，我应该怎么样？及时行乐嘛，对不对？这就是保罗讲的呀，你就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抓紧一天是一天嘛，对不对？我今天坐下来跟你讨论这半天， 这几十分钟过去了，我好好可以出去吃一顿玩一顿，我干啥不行呢？我坐下来跟你讨论有没有神，我傻吗？我坐下来跟你讨论有没有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知道有神，但是我不想要，我就是想把它推回去。你就是我的假想敌。一个真正相信自己所信的，他哪有功夫跟你来争辩，是吗？神的孩子为什么会在神的感动下四处去传福音，就是因为他真的信，所以他愿意放下自己地上一切的事。所以人所信的就是所行的，对不对？就你信什么你会做什么嘛。所以今天法利赛人多吗？很多啊，53节54节不信的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不是不相信，他是不要。我们知道有一句很著名的经文说，魔鬼也信，写信神，只是战经。讲的意思就是连撒旦都知道神是真的。啊，那你想撒旦都相信神，那他怎么不得救呢？因为他不要神，不是他不信有是神是真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相信不是脑子里相不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是我们心里要不要它。所以53和54节你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这些人完全相信耶稣所说的全都是对的，他就是不要。所以你在我眼前我就很烦，所以我要把你挪去，我要把你抹去，因为你在这就很搅扰我，很快乐的享受我最终之乐，是不是？很可惜。所以我首先我鼓励我们每一位听见这道的人自己不要做法利赛人。其实你是知道神说的全是真的，为什么不谦卑呢？对神谦卑不丢人，朋友们，对不对？就像一个孩子跟妈妈跟爸爸说对不起，很丢人吗？你从小到大都是父母抱着长大的，有什么好丢人的？我们跟造我们的主，救我的主，我说主啊，求你饶恕我的罪，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吗？为自己你也应该去做吗？是不是？所以你不做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真的不要他，我就是要我最终之乐。所以你说最终审判的时候，那我被审判是不是应该的？对。所以在53节和54节就已经充分显明，这些听的人他们不是不明白，他们全都明白，那就是不要。好，我们来到12章啊，我们11章就停在这儿，我们看12章。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伪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福尔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这里啊，其实是承接上面的主题下来的。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组织圣灵组织素材是用主题式的。如果说刚才是在对一群选择不要的，其实已经不信的人，耶稣在盼望他们了有机会能信啊，用警告的话来挽回的话，从12章开始呢，耶稣还在讲这个话题，一直讲到12节啊，12章的1节到12节都还是在讲这个话题。但是听众变了，听众变成了谁啊？所有人。对，所有人啊。而且是最初是在讲门徒，在12章的1节。那几万人聚集的时候啊，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而且门徒可见就是先围在他身边的。那对门徒就意味着呢，是一群信的。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就说呢，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首先呢，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教。教在圣经里呢，其实总是预表不好的东西，其实就是预表罪。因为它有罪的很多特点。比方说呢，它会迅速的传开来。就比如说你今天做发面，你会留一小团，对吧？然后呢，你明天用生面捏起来以后，再把这一小团放在里面，它又 整团就有了，对不对？什么叫教？就是这一团里留的就是教。然后呢，其实你留很小一团，放在一大团生面里，第二天就全有了。这就是像罪一样，就你一个罪人，就真的不信的人，你放在一群信的孩子里面，最后是什么？一定是他去影响别人，对吧？就好比你看，本来你是班上的老师啊，你教这些小孩，最后呢，你好不容易把一个规矩做好了啊，就是上课不准看手机啊，突然有个小孩把手机拿出来，你猜怎么着？每个人都把手机拿出来了，是不是？而不是别的小孩说，哎，赶紧不能拿，不能拿，我们这个班不能拿，不是的。当一个小孩拿了，其他小孩全部拿，是吧？这就是罪扩展传播，就是这样。还有一个特点呢，酵跟罪的另外一个相似点是什么？酵母啊，为什么发面容易消化呢？就其实它的分量很轻，但它体积很大，是吧？死面的东西就像饺子皮哈，就它分量很重，但是它体积很小。所以呢，罪就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呢，你没有那么多的信心和爱给出去，但是让人看着你什么，你好像很大，是吧？法利赛人是不是就这样？其实他干也干不了，他也不要，但是在人看来他老高大上了，是不是？哦，你说这个这是个老师啊，他一定是很好的。罪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这样，就其实呢，我并不是跟神关系很好的，并不是有爱心给出去的，然后呢，在外人看来我很良善，我有很多爱给出去。所以在这儿教典型就是这个特点，对吧？它又是让人表现得出比自己本来有的样子要大的，又是传染的。为什么用教来比作法利赛人的教、撒都该人的教在这里更合适呢？用教来比喻啊，罪有很多的比喻啊，那大麻风也是罪啊，那不同的预表的罪啊，那不同的特点。因为在这儿法利赛人啊，用教来比就好，就很像，因为它假的，对吧？发面其实里面很多空气，是假的。有的时候你掰开一个馒头，发现里面好大一团是空的，是不是？但他一看好像买了一大堆，对吧？你提大袋馒头看起来嘛，其实他没多少死面在里面，因为它是假的。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它是假的。所以法利赛人的教是什么？假冒伪善，就是这个道理。假冒伪善，那好呢，那假冒伪善这个到底为什么不对呢？哈，耶稣就第二第三节就解释了，他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他在说最终的情形。第二节呢，在今生哈，不是100%会应验的，对吧？那会不会说你知道有一个人曾经说过不好的话，但是呢没有证据，谁也不能证明他说了，会不会碰到这种情况？会的，可能永远都没有证据。但是神知不知道？神知道。神在审判的时候会让人所说的话句句都供出来，就是神不但知道我们每一件所行的事，神也知道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神还知道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这三样他全都知道。那在审判的时候全部拿出来，我们哪里站得住呢？所以审判就意味着呢，我或者自己为我这三样付代价，或者呢耶稣来付代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信接受这赦罪的恩典，因为我们怎么可能最终能面对掩盖的事全都显明的时刻？所以我们今天悔改啊，我们就着这节经文，我们稍微岔开来解释一下，来想想什么样的人悔改会更加的容易呢？ 大家想一想，就是罪在今生就被暴露的人，对吧？在今生就暴露的人，他不一定认，就他相对来说会容易一些，对吧？就如果我在今生我做的一切坏事啊，都被我盖得特别好，对，那你觉得让我说我是个罪人，我可能嘴巴说说而已，是吧？但是呢，显明出来的就容易了。大家说我这个有没有证据呢？有，其实我们刚查过，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有一个有罪的妇人和一个法利赛人西门，大家还记得吗？有罪的妇人到他家去，在耶稣的脚前哭，用眼泪洗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大家记得吗？对吧？然后耶稣就对着法利赛人西门说了一段很著名的教导，对不对？他说有人欠50两银子，有人欠5两银子，哪一个最后被赦免的感恩多呢？那法利赛人说欠50两银子的感恩多。他说这个妇人啊，用头发擦，用眼泪洗，他说你进来的时候也没洗我的脚。这法利赛人他觉得自己配的，是因为他的罪没显明出来。这个有罪的妇人很可能是显明出来的，对不对？就好比在约翰福音八章有个行淫时候被抓的妇人，那他就没什么好话说了，那他能说什么呢？他不能说这个怪谁谁谁，这他就是一个罪人被抓住的。最后他怎么办？最后他就悔改，最后他就可以信，他可以得救，对吧？就好比为什么抹大拉的玛利亚对主的爱那么深，他是第一个在主复活后之后见到主的，因为从他身上赶出去7个鬼。哎，你说我能说，哎，你看我很好，我身上好多鬼啊，你能这么说吗？你只能说我很糟糕，我因为教鬼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只能跟人这么说啊。所以我们今天到底要哪一样的从神来的恩典啊？其实从神来最大的恩典啊，就求神让我们今生掩藏的事就显明出来。我再说一遍啊，就在我们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我隐藏的事神就显明给我啊，这是很大的祝福。我就无可辩驳的只能到神面前去说，你是义的，我是个罪人。所以在这儿12章的第二节他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但是什么时候呢？越早越蒙福啊！第三节，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福尔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也是这个道理啊。他两节呢，他是不同的角度，他就在鼓励人去思考真正的里面的，不是外面的假装的。我们很容易受宗教的吸引啊，因为宗教是很光鲜的，是人们更愿意称赞的。就好比呢，在教会呢，人都很愿意做教会做带领的啊，那起来讲道的，或者做牧师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人眼里呢，你就是个好人。但问题呢，那知不知道这样的人是更容易受试探的？那知不知道有许许多多的例子，就是最终神许可一个牧师个人生活被显明出来的时候，那所带来的冲击，那所带来的恶劣的影响，几乎在每个国家都会有这种例子。你知道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吗？就应验了这个话，应验了这个话。大概在几年前，有一个美国很著名的传道人，他名字我就不说了，因为他已经过世了，他死了。死了以后事情爆出来，非常糟糕的事情。你知道造成多大的影响？我在他去世的时候， 我买了一批他的书啊，我觉得可能以后买不着了，对。对，买完以后事情就爆出来了。我现在家还很多呢，哈。
不想。
对，也不是不想，他讲的都对，他讲的都对，你知道吗？他没有说错，他说的全对。
但
问题你可以想想，我今天怎么把他的书给你？
说服了没有？都
在。这就是十二节一开始讲的，所以神对着法利赛人说的。也是对今天信的人的警告，这就是十二章一开始的这一段话的意思。十一章的后半段是在对不信的人，他的警告，耶稣的警告是你会灭亡的，就是从亚伯开始，直到撒加利亚的血，罪是要问在你身上的，这个多大的警告，因为你会死的，会灭在火湖里的。十二章一开始对我们讲的，你今天信了，你以为这件事情离你就远吗？你可能一样的在装，你宁可是一个这有罪的妇人那样，你也不要成为法利赛人西门呢。这座楼你盖的再好，最终神显明的时候就全塌了。最好是什么呢？最好是真实，我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坏就是坏，诚实的跟人说，这就是我的罪，这个是非常蒙福的。好，我们来到十二章的第四节，他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在这呢，耶稣很有怜悯啊，他其实上下都是有逻辑关系的，就他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被世界的这些东西吸引呢，会被假冒伪善的东西吸引呢，因为我们怕别人说，对吧？我们为什么会在乎人的看法？我们害怕世界的人，害怕世界的权柄。所以耶稣想要告诉我们，真正的权柄是他自己。所以他说呢，你不要怕那只能把你的身体丢在坟墓里的。地上的人最多对你的伤害，最多最多就是杀了你嘛，还能怎么样？他管不了你的灵哎，对不对？所以耶稣讲的意思就是，什么更重要？是我的灵更重要？谁是我灵的掌控者？神自己。所以在这里他说，要怕，当要怕，第五节的这个怕是敬畏的意思，对，是敬畏。我们的惧怕会使我们远离的，但是敬畏会使你亲近的呀。因为你敬畏你的父亲，不是正常的吗？难道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不要去敬畏他吗？所以在这儿他说正要怕他的意思就是，哪个是真的？天上那个是真的。那在地上能够威胁你的，你不要怕他；能够引诱你的，你不要怕他。撒旦其实就这么两个工具，要么把枪放在桌子上，你不听我就杀了你；要么呢，把一笔钱放在桌子上，你听我就给你。其实就这两项，撒旦其实没有别的，就这两样东西。然后呢，你说我就是惧怕呢，能把我灵魂灭在地狱里，他就没辙了。所以意味着呢，我们把什么看得更重啊？把你的属灵生命看得更重就对了。地上的东西都会过去的。法利赛人之所以会掉在那个沟里，就是我要的就是地土，就是田产。这样东西只要谁给我，我就跟他；谁要拿走，我就不干。那就没办法。然后在这儿呢，神第六节第七节非常令人感动， 他为了让我们知道他不但是掌控灵魂的，他更是在今生 他有能力保护我们的。他顾念我们，所以他举了一个极致的例子，又是一个极致的例子，就是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这一段呢和马太福音十章的表述稍有些不同。马太福音十章表述是什么呢？我们回去看一下，我们 对比一下马太福音的十章。对，马太福音十章的第29节。对，28节讲的是一个意思啊，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我又不能把灵魂和灵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29节马太福音十章，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这里有哪两个不同呢？跟我们刚才读的表述，第一个价格不同了，
数量不同。
在这里呢是两个麻雀卖一分，在这里呢是五个麻雀卖两分，这两个都对。为什么呢？因为呢你买四个送一个，他就才想告诉我们呢，这东西真便宜，买四送一的啊，就是你买两个呢就是一块钱，你买四个呢是给你五个两块钱。他就是在说最便宜的东西，最最便宜的东西，最没有价值的东西。这是神的第一个意思在这里。神的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这里说是一个也不忘记，在马太这里说什么？他不许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这里讲的更深了，不忘记。怎么不忘记？就是他拖住你不忘记。对吧？就这么没有价值的东西，少一个死一个无所谓的，是不是？比方说你今天发现兜里少了一分钱，你会哭去回去哭一顿吗？你不会，你可能都不记得了，甚至你可能不知道少了一分钱，因为你不在乎。但你兜里一共就一张100块的，没了，你大概回去会伤心一下。他其实就像想这神如果连最不值钱的麻雀掉在地上他都管，那他不管你吗？好，那我们得出这个结论，把这两段拼起来啊，你就有一个画面出来。第一呢，就他说你不要怕那在地上威胁你的，你要敬畏在天上那个。第二呢，敬畏天上那个不但能保守你在永恒里去天堂，他更是你今生托底的看护。他不是说今生那在能够用钱财引诱你用生命威胁你的，他就是你今生全部的主了。不是的，他没有多少能力，神在你今生一样能够保护你，只要你愿意信他。那你给我个理由，你为什么不要他呢？对不对？我们回到我们还在马太啊，他这里31节哦，30节他多了一个，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啊，在路加里也讲了啊，然后在马太的十章的31节，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跟路加福音12章的7节是一个意思。所以他用了两个极致的例子，一个就是最不值钱的麻雀，一个就是什么？你的头发。为什么要数头发？头发你是最不会去数的，因为没有哪个用 X 光去照头发，不会给头发做 CT， 对不对？但你会给你的所有的部分做 CT， 是不是？你骨折了都得去做个 CT， 你不会说骨折没关系，但你跟头发掉了就掉了嘛，对吧？也没什么关系，就是这个意思。麻雀不重要，头发不重要，然后呢，神保守麻雀不掉在地上，神数你的头发，那神不看顾你地上其他的供应。所以他说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他就在说你的价值，你如此有价值，神不但看顾你永恒的生命，你地上的供应他也看顾。我忘了是哪一个诗篇，那句经文是这么说的，一人之死啊，在神眼里极为宝贵。就是信的人啊， 他的死，他怎么个死法，神都很顾念他。连摩西的尸体，神都要让天使去抢，不能给撒旦了。在旧约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咒诅，就是死了以后尸体没得埋，被狗吃了，这是一个咒诅。那神很大的祝福就是你死了以后能进坟墓，不是就这么丢在旷野，不知道什么东西给叼走了啊。那你想，如果你就相信人死如灯灭，死了个尸体有什么意义呢？神不是这样的，神看顾我们一切，是不是？我们为什么不去到他那里去？为什么要去被法利赛人所忽悠到，哎，就只去顾今生这点事呢？好，我们还有点时间，我们继续往12章的8节啊，我们讲到12节，我们下次会开启一个新的段落，很重要的关于财富的教导啊。第8节，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在这一段呢，他还是在鼓励我们在地上啊，要敢于选择对的，也就是耶稣他的道，神的义。前面呢是从第4节和第7节啊，是鼓励我们的，鼓励我们的角度就是他在托底啊，他看顾麻雀，他梳我们头发。在这呢，他在告诉我们，你不选呢是有后果的。对，这个后果啊，不是说对着前面不信的人说的，他是对着我们所有信的以及慕道的人说的啊。其实法利赛人已经做了选择哈，他是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呢，你会看见神在讲，对法利赛人讲的，他就直接在讲审判的后果。历史历代的先知我们所杀的血要问罪问在你们身上啊。到12章的第8节，他就说了两种的结果。他说你若认呢，神在天上也就认你；你在地上不认他呢，神在天上也就不认他，也就不认你。所以这是两个选择带来两个后果。那既然两个选择两个后果，就意味着呢，你得自己选，对吧？如果你读完12章8节和9节，你会觉得你会得出什么结论？神在问你，你怎么办？你做什么选择？凡在人面前认的，神也认；人面前你不认的，神也不认。那神很如实的告诉你了，这个没有别的路可走，你或者选择接受，或者选择拒绝。那第10节，他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因为我们在第11章的14节到第23节的部分，起因就是因为他们讲耶稣赶鬼是靠鬼王，虽然他们知道这个赶鬼的能力是出于圣灵的，但他们依然亵渎耶稣。所以什么叫干犯人子呢？干犯人子的意思就是，你今天因为你不了解神的话，你不明白，某种程度你是瞎的，灵里是瞎的，所以你会不会说一些亵渎神的话？有可能，这个是有机会的。比方说这小孩子哈，他也不懂啊，然后乱说话，他以后会得救吗？还有可能得救。什么叫亵渎圣灵呢？就是你真的明白这个神迹绝对就是出于神的，你也明白你做的祷告神听了，也应允了，也成就了，我还是不要。我不但不要，我说这个是假的，是我从鬼那里得来的，是你从鬼那里得来的。这其实就已经做了选择， 所以这两个的区别就是，干犯人子的是在肉体里做的选择，他的灵还没有做选择；干犯圣灵、亵渎圣灵的是在灵里做的选择，我里面就看见了，我就是不要。哎，所以里面做的决定就是永远的后果，即便你还在地上活着，这个后果也已经定了，对吧？就好比定死耶稣的盖亚法大祭司，他知不知道耶稣是谁？他全知道。他要吗？他不要。他定死耶稣，他在地上还活了吗？活了，还活了不少日子。他活着也是死的，因为他已经做了选择，他不要。所以到第十一节呢，他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那个时候呢，圣灵要指教你们所说的话。所以他就在说，信的人，你最终做了对的选择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你里面。这个时候其实是神在保护你，就算人这个时候再来逼你，再拿东西来引诱你，你到时候圣灵会替你说。这个道理就和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道理是一样，神在鼓励你。所以他告诉你要去做选择，他说两个选择会带来两个不同的后果。他告诉你，你如果是在灵里做的选择，你是没办法挽回的。他在告诉你，你做错的选择，他在告诉你，如果你做了对的选择，你就不要再害怕了。神一定会保守你到底，哪怕是在地上有人威胁你，哪怕是你要站在审判官的面前，神都会给你当说的话。所以最后呢，我想用一句话鼓励大家。有一个传道人说呢，他说呢，信的人在他的时候到来之前是不朽的，人杀都杀不了你。什么意思？就除非神给他要回天家的时候到了，他就可以回去了，在那之前谁都碰不了你，因为你的头发都被梳过了。你是最厉害的，因为你的父亲是神，你最不可能受伤害了，除非等到你的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就像保罗要殉道的时候到。而且其实呢，如果你跟神关系足够近啊，神也会告诉你。所以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他们快离世归主的日子之前，他们多少都知道，对吧？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都提到了。所以圣灵会指教你当说的话。保罗在使徒行传的最后，在耶路撒冷被捆绑的时候，他没有到最后的时刻，神说你必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神看顾他到底所以人能把他怎么样，人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最后保罗的殉道是因为他的时候到了，他就可以去了。在时候没有到之前，我们是不朽的。多么好的祝福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的带领和帮助啊，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知道最重要的是这选择。主啊，求您使我们做对的选择，也就是在人面前我要认您的名，我要敢于站起来说，我就相信的就是耶稣的救恩啊。我们敢于向着世界说不，向着圣灵说是。父啊，也求您使我们每一个人知道这选择的重要，也求您使那一些还没有做这选择的早日的做这选择，而且是相信耶稣的选择。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的名， Amen。 好，今天